那今天的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呢，应该是比较精彩的一集。我们从去年啊，从今咱们这是快讲一年了啊，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讲到这儿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刘帅，我们是将这个贞观啊，就是作结了。我们上一集讲到了，就是在这个白岩城啊，李世济率领大军打这个白岩城，连续发动了3天猛攻以后啊，这个李世民是亲自指挥着这场战役。眼看着这个唐军呢，攻势这么强大呀，这个当时是想投降，但是被这个手下挟持的这个孙代英一看，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了，出城啊，向他的这个唐太宗请降了。并且呢，表示了他的难处，就是我部下不让我投降。李世民呢，派人拿出旗帜，告诉这个密使说，如果孙大义呢真心想投降，就让他们把这些旗帜啊插在他们的城楼上。孙大义呢确实想投降，因为关系这个没法打这个仗啊。那么这个孙大义呢就依计而行，城中守军一看呢，以为唐军已经攻占城墙了，就是这个一下子就崩溃了。没有斗志了，全部都投降了。那么就在这个李世民准备进城受降的时候啊，因色这个负责攻城的这个李世济啊，带着几十名官军呢，就把这个带着他的亲兵啊，就把李世民的这个码头给拦住了，说这个来干啥来了？拦李世民的码头干嘛呢？李世民一看到李世济，李世民就明白。咱们想想。当初孙大英反悔，李世民一气之下许了一个诺，说血洗白岩城，就是说谁把白岩城打下来了，这个所有的城里面的所有的男人全部变成奴隶，女人那全部抢光了，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分散掉。那你现在李世济拼命打了几天，现在马上要破城了，你这个白岩城一旦投降，官兵们你说现在就是要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战利品的话，哪里还有了？因此啊，李世济说代表攻城的这些将，因为死了不少人了，攻城这些将士就来讨啥？来讨赏来了。换句话说，他们是来胁迫李世民来兑现他当时的这个承诺来了。那么果不其然呢，李世民一开口就说了：“皇上，说将士们之所以用命啊，不顾生死的战斗，就是盼望在破城之后啊，分得自己的一份战利品。眼下破城在即了，那你接受他们的投降啊？那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怎么办呢？”阵前讨赏这个事儿啊，说大不大呢，说小也不小。万一处理不当啊，就可以引发出事变。这个在古往今来，这个例子啊，举不胜数啊。但是对这个李世民来讲啊，小菜一碟。这个李世济话音一落呀，李世民立刻翻身下马，首先呢，对这些跪在一排的一些将士表示道歉，说将军所言甚是啊，然而啊，纵兵杀人呢，掠夺人家的妻儿啊，我作为一个天可汗呢，于心不忍。请你们放心，凡是你们攻城这些有军功的，我一定用我私人府库的钱来进行赏赐，以此啊向各位将军赎回这座城市。咱这么说，这个李世民呢，这个道德情操啊，那绝对是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天子把这话说到这份上，那李世济你也就当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唐军呢、啊，这个开城这就受降了。在这个受降之际啊，这个李世民呢也都兑现了他的这个对将士也封赏了，并且呢，把这个白岩城所有的这个军队的这些官员呢也都安置了，并且对这个白岩城80岁以上的老人呢赏赐了一些布匹。我们大家知道，唐朝的时候布米就是唐朝的钱呢，叫民啊，这个布就是叫绢啊，这两个加起来都是钱。赏赐布帛，就是这个也是属于赏钱。对于其他呢，各城啊派驻了白岩城协防的这高丽士兵啊，李世民呢则发给了他们的干粮，就是你想留就留，想去啊你就去，留下来你就直接守戍这个白岩城，你要走的话你就走。随后呢，李世民将白岩城啊设置了为延州啊，任命孙代英呢为延州的刺史。6月3日，李世民呢又将那个就是早就已经攻下来的那个 盖木城治为盖州，那么就是延州和盖州就这么延续下来。早在这个攻破这个盖木城之前呢，这个渊盖苏文呢曾经派人从这个平壤就派出了一支700多人的这个特遣团进驻了这个盖木城。破城的时候啊，这些人呢都就是渊盖苏文派遣的这支特遣队啊，这700人全部愿意留在这个加入腾也为这个唐朝效力。李世民呢没有同意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家呀都在加尸，就是在这个加尸，加减乘除的加，尸体的尸，这个加尸城啊是过去平壤，就是古平壤的这么一个城，说你们家呀都在加尸，如果我为我而战呢，渊盖苏文呢肯定会灭了你们全家，得一人之力啊而灭一家呀，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随即发放了路费和干粮，全部将他们放归了。咱们就说吧，这是李世民最后的荣光了啊！这个从战后处理这些可以看出来，李世民绝对当之无愧的一代明君。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啊，李世民所做的这一切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具有现在这种人道主义色彩。当然了，你要说是政治宣传也行啊，你说彰显大唐政治的这个帝国的这个王者之师的风范没问题，你说吊民伐罪的收揽人心也没问题，你说为了是瓦解高丽人的抵抗意志也可以，等等等等，可能李世民会掺杂这些意图，但是啊，我们不管，我们就干他做了这些事情，是不是？不过呀，李世民呢没有放过了绝大多数的平民和这个战俘啊，但是有一个人呢他没放过，谁啊？这个人就是刺伤这个咱们之前呢就是这个高突厥。高突厥干了什么事，上一人讲了吗？刺伤了这个乞毗合力。李世民把高突厥啊五花大绑的捆在了乞毗合力面前，让这个乞毗合力呢干战功卓著，李世民想让他报仇嘛，然后就交给了这个乞毗合力。不料这乞毗合力啊却对李世民说他为了自己的主公啊，在战场上冒着刀枪啊箭矢啊与我搏杀，虽然刺伤了我，但却是忠勇之师，臣本来就他素不相识，更谈不上冤恨，只不过是各为其主啊，请陛下放他一马。乞毗合力啊，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记载《资治通鉴》上，在这段我们可以看到乞毗合力啊真的称得上是一个英雄。在乞毗合力身上啊，不但有一种这个舍生忘死的这种勇猛，更有一种这种宽宏的气度，或者是磊落的胸襟，这叫啥呀？这叫大将风，武士风范。具备这种人格啊，那咱就是说句实话，真的是配得上这种英雄两个字了。李世民从这个进入辽东以来，势如破竹啊，一直这仗一仗一仗打都非常精彩。唐军的这种铁骑就驰骋在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呢，踌躇满志的这个李世民呢，最后啊就要争夺最后的一座重镇，叫安世城。讲到这儿了，各位啊，这个我先剧透啊，李世民折戟在安世城啊，他败在了安世城下。那么征杀掠夺、攻无不克的李世民，会被一个小小的安世城给挡住了。那么这个安世城是什么地儿？我今天彻底看了一下，安世城就是今天辽宁的海城市。我们可以看一下，向辽宁再往前走就是辽阳，那么再从辽宁可以进入到丹东啊，或者往前走也能走到丹东，就是进吉林啊也能走到丹东，进丹东以后就跨鸭绿江就到朝鲜半岛了，就到平壤。我们可以看到吗，这座安世城啊，只要拿下它就扫平整个辽东半岛了，沈阳啊、辽阳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沙皮城啊，沙皮城就是这个大连啊，全部都已经拿下了，海路已经打了包抄了。那么在李世民看来啊，这场战争啊基本上已经赢大半了，征服高丽啊只是时间问题了。好，这里呢我就讲到了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我现在呢给大家呢讲一下，在两年前我曾经在咱们这个 研究院里面，还有在咱们的这个传承弟子群里面，我教了大家怎么计算古代的干支纪年啊。今天呢，我就想知道这么一个重要的年份，李世民沉沙折戟的这一年，那么也就是公元645年，他是农历的甲子的什么年呢？啊，这个就用到了我们的基础了。那你看现在万年历查不到了，它太远太久远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计算它呢？就是用公元，你把年份减去一个三，那么公元645年你减三等于多少？等于642年，用642除以60，它的余数就是什么？它的余数就是所对应，它的余数所对应的甲子序号就是它的年份，哎，就这么简单。那我们算一下，公元645年减三等于642年除以60余42，42对应的甲子序列号是什么？是乙巳年，也就是农历的蛇年，是吧？那我们可以看到了，6月中旬，李世民呢率领远征军迅速的南下，于6月20日包围了这个安石城，在辽东境内啊，所有的这些高丽据点上。这个安世城情况啊非常特殊，我给大家讲一下是非常特殊的什么原因。我一定要交代清楚，李世民为什么没有打下这个安世城。严格来讲啊，安世城现在是半独立状态，就是当初啊渊盖苏文发动政变的时候啊，大权独立以后啊，高丽各地的守将啊都设伏他的淫威，都向他这个渊盖苏文臣服了，唯独这个安叔城的这个城主拒不承认这个渊盖苏文的这个新政权。那渊盖苏文呢非常非常的来气啊，就是也发速度啊发动大军攻打。由于安叔城啊它就是海城啊，非常的坚固这个城垒。加上什么呢？加上这个安叔城主的这个英勇善战指挥有方啊，就是屡屡的打败了这个政府军的这个进攻。那么渊盖苏文没辙，最后只好放弃了，任凭安世城啊变成一个没有归属的一个独立王国。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渊盖苏文也是一猛人，对吧？通过渊盖苏文的整个的速度的征伐，安世城主啊能够扛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特点：第一，安世城主这个人很善战；第二，安世城主这个人懂兵法；第三，安世城的城防很 OK； 第四个，安世城的军民一体，军民一心。我们从渊盖苏文就攻打安世城这个状态，我们能够总结出什么？能总结出以下的这个方面。那么我们就看到李世民呢，他遇到了一块硬骨头。安世城有多大？当现在的海城也没多大，当年的安世城更小，就是一座主城。但是李世民不敢绕过去。到这个份上了，渊盖苏文虽然跟安世城主原来有过节，但是他现在不能对安世城置之不理了，因为在辽东的重镇呢全都灭火了，就剩这一个安世城可以阻遏这个唐军的兵锋了。虽然他嘛南面还有建安呢、啊、像后环营城啊这些，这个乌武城就是现在的这个大连像没有这个失陷的城市，可是这些地方啊和安世城的城防就是不堪一击了。安世城一旦向落，这个唐军就可以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轻而易举的跨过阳陵，就是直捣平壤。所以渊盖苏文呢决定不一切代价保住安世城。就在唐军进驻安世城的次日啊，渊盖苏文命令这个两支大军啊，这个加上这个漠河兵啊，共计150,000人大举救援安世。150,000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倾国之车之。就是把所朝鲜的家底子都拿出来了。那么谁啊？那么打的人带兵的是谁啊？就是高延秀，就是那个朝鲜的这个国王，就是也是御驾亲征了。毫无疑问呢，就是这个大唐帝国的这个远征军呢，与这个高丽的军队啊，将在安世城啊打，就是干什么？要决战。那咱们这么说吧，安世城啊，就是这个。这场战役啊就决定了以后这个高丽的未来走向。李世民很清楚啊，我都能分析出来，李世民分析不出来吗？李世民肯定能分析出来，安世城是个硬钉子，拔下它并不容易。 所以一开始李世民打算按绕过安城，先把南部的建安城打下来。可是李世绩啊不同意，他的理由什么呢？说你建安在南，安是在北，唐军的补给线中转呢，必须要到辽东城。如果要到安市攻打建安的话，那么后方的运输线呢，很容易被安市军的守军呢切断。反之，如果先攻下城啊，那么建安呢，那就唾手可得了。各位啊，过去你一定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因为你大军走了之后啊，你的运输线是非常薄弱的，你不可能用大军去护送你的运输线，那就不可能，那是体制盗用啊，那怎么可能啊？你的主力部队走了之后，你的那个运输部队能有多少人啊？所以就不敢绕。那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尊重了李世绩的意见，要打安生。当高延寿的大军救援大军呢，火速向安生推进的时候啊，李世民当下做出了三种判断，就是你如果打安生，必须要把这个前来增援的这15万人吃下来，你甭管你怎么吃也得吃下来。那么李世民通过这个现场的这个错综复杂这种变化，给了这个高延寿三种战略。第一，说率领大军呢与安世城啊守军互为犄角啊，占据险要地形，派出了这个漠河骑兵啊超越我们的牛马，一旦我们进攻受挫啊，要撤退受阻于沼泽，就会陷入困境。他说这个是上策。说第二，救出安世城的军民然后撤退，这是中策啊。第三，自不量力啊，与我们在战争上一决胜负，这是下策。说各位你们看呢，说这个高延寿啊必定会选下策啊，要生擒的我易如反掌。说现在你们的后勤部队啊，就给我打造一个漂亮的牢笼啊，我要装它，就是你把他这个监狱给我造好，回头我就装它，就这么大自信。与此同时啊，高丽军中的一个谋士啊正在向高延寿献策啊，也不是白给的，这些人说李世民呢对内横扫群雄啊，对外啊这个制服敌这个匈奴啊，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古今罕见的，如今倾国而来，我们不是他对手啊，如今之际啊，只有坚壁清野，避其锋芒，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然后派骑兵啊，骑士骑门遁甲的这些派骑兵啊骚扰他的补给线，一旦梁军粮食告罄呢，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我们大军呢就可以一战全胜。前面大家分析过了吗？这个肯定是最靠谱的上策，是吧？可惜的是啊，这个刚愎自用的这个高延寿根本听不进去，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谋士的建议，毅然挥师西进，决议啊李世民呢一决雌雄。这位谋士啊，我估计啊是从这个汉这边逃过去的啊。一切都被李世民给掐准了，而高延寿的败局啊也就这么定下来了。这个高丽军的这个援军的兵马呀，马不停蹄的向这个安世城奔来的时候，就当他们距离安世城40里的地方，40里什么概念？20公里是吧？也就是从长江这边到长江那边的一个距离。李世民担心呢，他们不敢前进，于是啊，命令那个阿史那舍尔干啥呀？就是这个率领1000突厥骑兵作为诱敌。阿史那舍尔呢，刚与这个高丽军交战，就佯装败退。败退的时候，阿史那舍尔更坏，一边败啊，他一边把这旗帜就往地上扔啊。扔的过程当中呢，还有的就是士兵眼睛像啊，铠甲这都不要了，就意思说打不过。高丽士兵一看，这样又这大喜啊，互相喊说：“唐军太容易对付了！”争先恐后的这种追击，直抵安的城南的这8里。然后呢，依山呢建立列战家扎营。李世民这个时候就笑了，为啥？所有的布局已经完成了，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势头啊已经定势了，我们叫定势，这个势头已经定在那，不会再有变化。说高延寿果然是有勇无谋。李世民随即带领这个长孙无忌等人呢，数百骑兵登高远望，观察地形。只见高丽城的这个旌旗啊，这个迎风飘扬，阵营啊连营40余里。同时啊，李世民仔细观察了这高丽军营的附近的山形啊，寻找了适合的伏击和冲锋的地点。那么一番侦查之后啊，李世民的这个心里啊已经有80%胜算了。就在这个时候啊，江夏王李道宗向李世民呢、啊、提出了一个指导复兴的战略，说的什么？说高丽国呀，以这个倾国之兵来战，都城在平壤的防御必然薄弱，臣请精兵5000呢，指导复兴，拔其根本。只要攻下平壤啊，这个高丽这数十万人便不战而降。哎， 讲到这儿啊，又出来什么了？又出现了一个初级制胜的奇谋，就像当年的魏延见诸葛亮直取长安一样，就走子午谷一样。这个李道宗提出来这个策略啊，跟当年的子午奇谋子午谷是一模一样的。李世民呢，干嘛呢？李世民看到这个战略啊，现在我也比较困惑。李世民听完以后啊，一句话也没说，没有说话就代表了什么？就不是代表默许，而是代表什么？拒绝。李世民为什么会拒绝李道宗的提议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太自信了。眼下就是意思说他成竹在胸啊，完全有把握一举吃掉这个高原赤这支骑兵。而安世成的守军呢，一旦没有外援，就算他们负隅顽抗啊，这个下场你想想，这么强大的军队围一个这个海城，这怎么可能打不下来呢？我个人认为啊，这很可能是李世民当时的一个想法。李世民呢，用力拒绝了这个李道宗建议之后啊，随即派遣了给高元寿一个口信，说渊盖苏文呢，说这个啊、强臣事主，所以我来这个问罪啊。至于交战，本来不是我的意愿，我大军深入你们的国境，粮食供应不上，所以先夺了你们城池。等你们政府啊恢复了这个藩臣的礼节，自然就把城池交给你们。很显然，李世民这是有意放的这种烟雾弹，是吧？他也知道啊，这个高元寿是有勇无谋啊，所以就是狠狠的就吃定他了。高元寿果然中计啊，随后就放弃了警惕，然后呢，军营的这个防备呢也有所松懈。李世民呢，连夜召开了军事会议，抓住这个战前的最后部署。他命李世济啊，率步骑混兵15000余人，抢占了西南面的山头；又命长孙无忌啊，率精锐部队11000余人，在这个山北的峡谷、秘密的这个行军，迂回到高丽大军的这么一个后方。而他本人呢，亲率4000人作战在北山，总指挥设在这个北山上，在这北山呢，可以这个俯瞰整个的战场。以战鼓、号角和各种旗帜、作为这个发出指令的这种信号，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中枢系统啊，这场歼灭电战呢，能否成功啊，取决于长孙无忌这支骑兵啊，就是能不能绕到，就是成功顺利的绕到敌军的后方，扰乱军心，并且切断呢这个高丽军的这个归路。中国人打仗啊，号怎么打呢？一种兵法叫围点打援，就是我围住你这个之后啊，打你的援军。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伏兵，就是总是埋伏，总是有伏兵啊。这在秦子甲伏兵是经常见的啊，就是有很多东西啊，就是这个三七六一啊，它都是属于伏兵。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就是你会触发的那种机关才会弹起来。就中国人打仗基本上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关门打狗啊，就是我把你逃跑的路线全部算好了，口袋阵啊，我让你钻进之后啊，把你的路全归路全切断了。如果那时候你能找到一条路逃，也是我留给你的，后面你更惨啊，你会输得更惨。所以说这个李世民到达北山的这个制高点，军事指挥部设立完以后啊，就迫切的等待长孙无忌啊发出的这个信号。6月22日清晨呢，李世济啊率部悄悄占领了西陵。当这个薄雾逐渐散去的时候，高丽军队啊才忽然发现唐军早已经在身后摆出了一个攻击队形。高元寿大惊失色呀，命令下这个军队准备作战。你来不及，那怎么可能来得及啊？此刻长孙无忌骑兵已经穿过了峡谷，进入了预定战场，并且掀起了漫天的尘埃，骑兵就开始冲起来了，向指挥部发出了信号。李世民一见呢，立刻就命令鼓手和这个骑手发出了这个指令，向这个全线进攻。刹那间呢，唐军各部以排山倒海，从各个部向这个高丽军的这个军营啊，同时发起了攻击。这种打法怎么个打呢？就是高元寿根本弄不清唐军到底来了多少兵，更不知道唐军的意图。他试图分兵抵御，可是这个军营啊，长达40余里，战前呢又毫无准备，就是你无法呀，根据快速，那时候不是现在啊，咱有步话机哈，那个时候的40里军营。40里什么概念？就是你高元寿从你的指挥部发出一道指令，你把这军营跑一遍，40里你要多长时间？那时候快马，你能跑， 等你把这军队指挥完了，军队你们军队早就击垮了，李世民就吃准他这一点。但是根本来不及发出这种不同的指令，我打这儿那个地方，因为他没有准备。这一刻呀，这个高延寿生平第一次发觉，原来大一仗十几万人的打仗啊，这人多呀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越多他指挥越不灵。唐军的各部就像几把尖刀啊，从各个方向猛插高丽军营。高延寿的部下呀，得不到主帅的指令，只好硬着头皮各自为战。那15万人顷刻之间呢，就是15万头苍蝇。就在此时啊，原本晴朗的这些天空啊，忽然这个电闪雷鸣，这个使这个十几万这个兵马呀，更加的这个惨烈。李世民呢，就在这个北山上啊，俯瞰的这一幕的时候，忽然心头啊，就是忽然呢，看见这个场景当中啊，一个惊悸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忽然间在这千军万马之中啊，有一个人穿着一袭白袍，唐军都穿着盔甲，是不是啊？这个人不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袍啊，映入他的眼帘。这个年轻的战士，轻身而进，就是所有的盔甲、头盔我都不要了，一袭白袍啊，这个只有护肩上有几个银片啊。只见这个人呢，手持长这个长戟啊，就是那个秦制那个戟，就是前面带个尖，后面带一个砍刀，一张长戟，腰挂着箭袋，战场上啊是纵横驰骋啊，左粗右通，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个戟到之处啊，那就是人头落地啊。然后远处的这个骑兵啊，过来之后啊，拔戟往上一插，搭弓射箭的应声而落。那李世民一看，大为惊奇，连忙就问这个此人，说：“这人是谁呀？”战场上，他的谋士没有一个人都不认识这个白袍的勇士。此时候的战场啊，逐渐明朗。高丽的军队啊，顷刻之间呢，全线崩溃。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多尸体之后啊，高延寿和高贵人呢，带着残部仓皇的逃进了山区。此战呢，唐军完胜。战斗结束以后啊，李世民第一件事啊，非常着急的就命人把这个白袍勇士带到了他的面前。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日后享誉这个后世的这个一个位猛人，叫薛仁贵。薛仁贵是谁啊？薛仁贵就是以后我回大家讲的叫三箭定天山。天山那边新动员又闹事了，最后薛仁贵70多岁了，就这太宗都死了啊，高宗都死了，然后薛仁贵去了之后，砰砰砰三箭，200米开外啊，三箭，三个前面那个军队我正中眉心，全倒下了。兄弟们一看，那个薛仁贵，你看给我打吗？你看我这武功，直接一人就说：“那算了，有你薛老将军在，我们不打。两边人就和平了，叫三箭惊天山。薛仁贵第一次崭露头角，就是在这场这个安石城这个伏击战中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薛仁贵啊，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士兵，这是他第一次上战场。薛仁贵啊，他一想说，大唐这个猛人呐、啊，这个猛将如云呐、啊，说我呀，终身有志向，要成王侯啊。说我这人生下来练这些武功啊，我生下来我就有一个王侯之志，我一定要做到王侯的这个地步，求王侯。他说：“那我怎么才能出人头地啊？”这薛仁贵啊，自持这个，就是自己自认为啊，这个勇武啊，为了见这个奇功啊，他就故意的不穿这个铠甲，而为了引起注意呢，又穿了一袭白袍。但是他想着引起上面将军的注意，没想到居然引起大唐皇帝的这个注意了。李世民询问他身世之后啊，大为赞赏，随即赏了他2匹战马、40匹绢啊，爵升他为游击将军。什么概念呢？各位，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小士兵直接封了一个什么游击将军，封了一个副团长。那就现在你说你该当个副团这个副处级，那多难呢，是不是？那直接就游击将军了。高丽战争之后啊，李世民在撤军的途中啊，颇为感慨，对薛仁贵说了一句，说什么，说朕的诸将偕老啊，思得新晋的骁勇之士啊，如啊这个我今天得到你了，虽然没有得到辽东啊，我也是非常欢喜的。薛仁贵啊一战成名啊，从此这薛仁贵啊就走上了这个 越走越辉煌的这个康庄大道。经过这一仗啊，高丽的150,000大军呢杀了20,000多人，其余的呢散了一度，只剩下不足40,000人呢跟着高元盛逃进深山，以险固守。长孙无忌啊，按照原定的计划，毁坏了后方河流所有的桥梁，彻底规断了这个高元寿的这个退路。他想逃回这个平壤，那就别想了。随后李世民呢，命军队啊把守住各个山口，把这支残部啊死死的围困。高元寿这时啊就真成了瓮中之鳖。6月24日，高丽军的军队军粮告罄，高元寿和郭辉珍呢意识到这个大势已去了，只好带领部众38,000人向唐军投降。高元寿和高辉珍被押到唐军大前呢，从辕门就开始屈膝爬，一路爬行到了唐军寿星台，听候这个唐朝皇帝的这个发落。李世民呢一身戎装啊，威风凛凛的坐在高台上，冷笑着说你们这些东夷少年啊，在海边跳梁还行，要想打一场硬仗啊，一决胜负啊，恐怕你还不是我老人家的对手。怎么样，从今以后你还敢不敢跟天子交战呢？那败军还有什么说的？高元盛一干等人呐、那就是浑身战栗，一声也不敢说。你说既然都已经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一战呢、可以说是李世民从东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唐军这一仗，我们算一下账啊，获得了150,000人大军呢一举而溃，缴获了战马就50,000匹，牛羊50,000头，铁甲10,000多件和其他的一些武器兵器。30,000人战俘呢，李世民采取了3种不同的方法。首先，对这个3,500名各级军官，李世民授予了官职，所有的全部遣送成中国了。其次啊，对30,000名的高丽士兵啊，这个怎么话说呢？全放归到平，就回家吧，打发你回家了。在这个古代战争啊，如此慷慨的还是比较少的。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啊，因为他就是对于这个怎么讲呢？他深入这个辽东腹地了，到人家地盘啊。这个唐军来说，此时不缺的是兵力，缺的是啥呀？缺的是粮食和补给。这30,000多人就是30,000张多张嘴啊，李世民肯定不能留他。此外呢，由于政治考量啊，你还不能杀降，因为你杀降的话，以后啊，那城市会越来越难打。那只好怎么办？那只好放喽。这个高丽人呢，这个非常高兴，但是这个莫贺族的这个3,000名这个骑兵，李世民一个都没放，全部坑杀了。为啥呢？因为在战争初期啊，这个孟贺本来是站在唐朝一边的，老是听这个天可汗的这个调遣，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到了这个渊盖苏文的这一边啊，反戈了，与唐朝为敌了。对于这种背信弃义啊，不知道好歹这种蛮夷啊，那李世民是肯定不会饶恕的。那一天呢，3,300名的这个孟贺这些骑兵啊，被李世民全部坑杀。李世民呢，希望以此啊警示这些敌啊，就是夷敌啊，这些人背叛天可汗，就是这个下场。取得这个决定性胜利之后啊，李世民自豪啊，那是非常自豪。他把自己的御帐啊，这座山呢改名为祝鼻山，同时派快马啊，留守在这个定州的太子啊报捷，并给高士廉写了一封信啊，信中说了说。朕这个为将如此啊，你们看怎么样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说白了就是，你看我怎么样，这仗打的还可以吧？那这个李世民挺有意思啊，跟他手下人吹吹牛。哎，那么很快呢，这个李世民呢，这个自信呢和杨广是如出一辙。那么他的命运呢跟杨广啊也如出一辙呀。那我们来看看啊，高元寿全军覆没，高丽国举国震惊。在位于这个安世城后面的这些什么后皇城啊，这个银城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辽宁的游县呐、这些高丽居民呢、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城而逃，一口气儿全逃回鸭绿江。安世后方的方圆几百里啊，成了无人烟，就是无人区了。安世城彻底成了一座孤城。然而啊，就大家以为这座城指日可待的情况下，李世民他是军事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滑铁卢。安世城的防御啊超乎异常的坚固，而且安世城人的抵抗啊超乎了 所有人的预料非常非常的顽强。唐军呢围攻了一个月，这个安世成啊岿然不动。每当李世民御驾经过安世成的城下，城上的守军就擂鼓呐喊，肆意取笑大唐天子，气焰的是极为嚣张。看着李世民的是气的是一青一盏，脸色那是不好看了。李世民来气了，说了一句话，说克成之啊，男子皆坑之。我认为这个李世民是在这方面的是一个失误啊。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安世成之后啊，城中的军民呢、啊、那全民皆兵，人人抱着必死的这种决心。因为什么？破城之啊，唐军要把我们全杀光，我们打不打？不打也是死，打也是死，那么就更加顽强，战争啊就陷入了焦灼状态。那么一转眼就到了深秋，就我们这时候还没到，我们这时候我们想想东北是什么天，现在辽宁海城那边是什么天，我们现在想一想，深秋了，辽东造反呢，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等草木干枯，河水结冰的时候，那唐军的补给怎么办？马吃什么呀？到时候大量的士兵和战马很可能不是战死在沙场上，就是冻死在雪地里，那么就是二战的德国军队嘛，怎么办呢？关键时刻高丽降将啊，这个高延寿和高惠仁站起来献计，他说，如今呢、啊、安世成名呢、啊、这个人全民皆兵，人字结战，此城绝对不容易拔出，那么怎么办呢？说如今之计啊，不如绕过安世出，直取这个乌骨城，然后这个绕过安世成呢，直取这个平壤。这个计划得到了绝大多数将领这个支持，他们说了，说我军南部还有张亮的四万海军，可命他即刻呀、啊、向乌骨城进发，与主力会师攻占乌骨城，然后渡过这个鸭绿江之后啊，攻占平壤。如果此前说李道宗绕道根本不让李世民心动，那么这个时候李世民的想法肯定发生动摇了。这个多人支持的这个计划，说明他的可行性很高，而且呢，李世民见识了安世成的这种抵抗力量太顽强，这在某种程度上啊，削弱李世民呢攻取安世成的这种自信心。然而就在这个李世民即将同意的时候啊，长孙无忌说话。长孙无忌说，他说天子亲征啊，与诸位将军不同啊，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冒险，如今安世建安的守军呢还有十余万人，如果绕过他们去打乌骨城，两军呢、啊、就是这万一这个两城的军队啊倾巢而出袭击我们的后背怎么办呢？所以啊，臣认为应该啊先破安世城再去建安，然后长驱，这是万全之策呀。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原一下，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步棋。如果采取绕道计划的话，就是一定要就是刻意要拔掉这个，就是不绕道的话就一定要拔掉这个安世城，那就面临这个辽东啊早寒这个威胁。假如你冬天还拔不掉，那么李世民就只能选择撤退了。而如果绕过安世城直取平壤，看上去是出奇制胜的妙招，但是唐军的补给线呢更加漫长，万一平壤不像人们想象的防御性薄弱，而是又是一个又臭又硬的一个另一个安世城，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那么各方面都有利有弊，有没有绝对的所谓万全之策呢？到底该怎么办？甚至说这是一个很难抉择。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内心当中啊，天平啊又倾向了长孙无忌，他决定放弃绕道安世城的计划，在冬季来临之前呢拿下安世城，不克安世誓不罢休。那么各位，今天我提到这么一个话题，李世民为什么不沾断一下呢？就是说我是打安世城还是打安世城好，还是去打这个平壤好，那么这时候为什么不沾断一下呢？没用，各位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出征之前呢，大唐国的谋士啊，大唐国的这个就是这个补助大使啊，就是这个专门搞这个国策决策预算的这些人，李春风啊，就直接的告诉他的结果，就你不能打这下，太冒险了，您不能去，你要打的话你得派其他将军去，打败了那也没问题，也不大，您不能去，已经得到结果了。那么这个战略性的东西，在大的一个 决定性已经定下来的时候，其他的这种战役性的这种东西没什么太大的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另外呢，通过整个的一个分析，你怎么取舍都不行，怎么取舍都不行。那么你如果你打平壤，如果有事变怎么办？如果你打安市，到冬天打围寨怎么办？怎么取舍都是两难。就这会儿啊，就说这个意思。那怎么办呢？那李世民天子之前下定决心打嘛，将士们之命豁出命来了。在最后的日里，唐军对安市城展开空前猛烈的进攻，士兵们每天六七轮的冲锋，各种武器也都往上招呼。没有办法，抛石机啊砸不到这个安市城的这个叠墙，因为它这个墙啊太厚了，造的轰塌不了这个安市城的这个城墙啊。安市城的守军呢、啊，即使轰塌了某一块，安市城守军呢、啊、也能立刻的用木栅栏修复，这个对让这个唐军呢无机可乘。眼看着天气比一天寒冷啊，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啊。这个李道中情急之下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说我们筑一座土山，筑一座比安市城还高的土山。然后居高临下的发动攻击，就是把这土山呢一点点一点点修高了之后，把它这个山呢和安生一边齐，直接用齐名之间给它汤了，就这个意思。随后啊，唐军花了整整60天的时间，动用了50万人的劳动力，终于筑起了一座比安市城墙还高的一座数丈的这么一座土山。安市城彻底的暴露在了唐军的眼皮底下。怎么办？那就开打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市城的城楼啊、楼房啊，暴露在了抛石城机的射程之内，可想而知啊，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安市城啊必定像七仓城一样啊，干什么？就是西域的那高仓城一样，被唐军纵使的这个抛石机砸烂。而安市城军力无论你怎么顽强啊，最后肯定要乖乖投降。但是啊，这个世界好玩的好玩就在总是充满了意外，而且历史啊总是充满了偶然。这个偶然呢，两方之间呢永远是那么很有意思啊，像齿轮一样啊，天道的轮回啊。上一次轮到杨广，这一次轮到了他贞观皇帝李世民。他当年打窦建德的时候就出现了事变啊，对吧？那么还大家还记得吧，刘文静是吧，这个手打虎牢关的时候打得不行了，后面出了一堆骑兵把窦建德部队给干散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李世民遇到了，就在这大型工程即将完工的前一天，安市城城外突然发生一声巨响，土山崩了，唐军彻底傻眼了。那一刻安市城居民差点哭出来，因为安市山的一段城墙啊居然被土山给压塌了。这场坚持了3个月的围城战役啊，出现了万分惊险、极其戏剧的一幕，非常戏剧。这个时候，只要唐军抓住战机，从倒塌的城墙杀进去，安生基本就是唐军的囊中之物了。但是我说过，历史就充满了这个偶然，而且我们在讲这些历史当中啊，我所讲的这个偶然会一再不一。总是会出现在各个朝代的历史的决定性战役之中。宋朝张光义破一个城市，马上就要破了，下连夜的大雨，然后把河水就灌开了，往里头往城池里灌。即将破城的时候，河面上飘了一粒茅草，一大捆茅草，慢慢悠悠堵在了城墙口上了，救了辽国大城的命。没办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守护守军的唐军土山的这个唐军将领啊，叫傅福爱，这个名你听听啊，却不知道上哪去溜达去了。后来就是根本不在军营，只剩下一群士兵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啊，手足无措。许久人反应过来之后，赶紧到大本营去报告，趁着唐军愣神的间隙，高丽军队迅速做出了反应。守城将领啊，马上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敢死队，从倒塌的缺口冲出来，向这个守山的这个唐军发出攻击。唐军的这个部队啊，人数本来就不多，驻山的嘛，再加上将军开着小差，部队无人指挥，被杀的杀，逃跑的逃， 只不过片刻功夫，这座耗时2个月60天修制的土山呢，拱手让给了高丽人。高丽人占领土山之后，立刻挖掘了战壕，修筑了防御工事，并派出了城中的重兵进行把守。等到唐军最高统帅得到消息，土山早已经变成高丽人手中的一座坚固的堡垒。李世民那肺都要气炸了，马上将玩忽职守的这个将领啊砍了脑袋，然后对所有的将领发出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土山。接下来的3个昼夜里啊，一波一波的唐军呢对这块弹丸之地啊发出不断的攻击，而高丽军呢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都拼尽全力，那是志在必得呀。在这三个昼夜，就是成了一场噩梦，双方在这种土山上扔下了无数具尸体啊，鲜血把整个土山都染红了。整整3天过去了，土山呢依然牢牢掌握在高丽人的手中。这仗打到这个份上，此时的已经到9月下旬了。唐军如果围观安石城，这是9月下旬，我说的是农历啊，现在是10月，下雪了，各位啊，时间过去了3个多月，漫山的遍野的草木都已经枯黄了，刺骨的北风已经呼啸起来了。唐军仍然穿着单薄的南方的衣服，粮草也逐渐告罄了。这场战争如何打不下去，即使打下去了，打下安石城也不行了，势头已经变了，从刘昭明已经变成什么了？已经变成法武士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啊，漠北的局势啊也骤然紧张了。轩辕陀的真主可汗9月初期病逝以后啊，他的儿子啊自立为多米可汗。当然，前面我讲了，蠢蠢欲动。所有情况表明啊，唐帝国啊与轩辕陀之间的战役啊马上要全面展开了。所以啊，李世民呢、啊，这个时候只能从高丽撤军，别无选择。贞观19年9月18日，李世民神色黯然地下达了班师的命令。整个撤军行动啊有条不紊，李世民先是下令辽州、盖州、延州的所有居民迁往国内，然后在安石城摆下了一道盛大的军容啊，就是阅军啊，在安石城下面干嘛呢？阅军。然后让各军呢、啊、集结成整齐雄壮的方队啊缓缓而退。哎，怎么说呢，要来啊这个唐军呢、啊，雄赳赳气昂啊，要走啊，也是走得从从容容、体体面面。安石城主啊，站在这千疮百孔的城墙上，望着唐军渐去啊、远行的这种旌旗和队伍、啊，跪在安石城上，遥相领拜。这个韩国人听了我说这话，肯定是不愿意的。安石城城主绝对跪了啊！我绝对相信安石城城主，如果在他看到唐朝的军队在这种状况下从容的检阅、从容的撤退，安世城城主一定会败下来腰啊！因为那是他的主子。而李世民呢，对安世城城主这种坚韧不拔、完全不屈的精神呢，也极为嘉许，在临走时候赏赐给安世城主啊100匹绸缎，勉励他这种忠君为国的行为。这是令人动容的一幕啊。在战场上啊，他们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可是一旦战争结束了，他们能够以一种罕见的真诚啊向对方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土山肯定没有了，那还能有吗？如果因为你对这个土山还留着，谁要占领的话，那安生不就完了吗？那肯定老百姓出城就给全挖平了啊，这不用问了。这叫什么呀？在西方这叫骑士风度，在东方这叫英雄惜英雄啊！诸葛亮要哭周瑜，那是绝对的。只有真正的英雄啊，才懂得欣赏自己的对手。李世民绝对不会想到啊，此次亲征高丽啊，竟然以势如破竹胜利开场，而以万般不耐撤兵而告终啊！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此刻的李世民呢、啊，与30年前的杨广一样啊，剥下的是信心呐、啊，收获的是沮丧啊！两代帝王踌躇满志征高丽，却遭出如出一辙的命运。李世民的一世英名啊，毁在一旦呢、啊。就在归班师的途中啊，李世民仰天长叹呢、啊。《资治通鉴》记载的说：“魏征若在啊，不使我有此行也。若听李春风之言呢、啊，必不至于此啊。” 虽然此次亲征啊，李世民和杨广一样啊，但是呢，也是有所收获。李世民呢，取得了杨广没有取得的战绩，而且呢，为后来高宗啊平定高丽啊，就是后来高宗啊，这个咱们后来会讲到，就是高宗呢，这个宇文述啊，打下了这个高宗后续的高宗的部队啊，平定了整个的这个平壤。那么取得的这个城池呢，咱就不说了，什么衡山呐、盖摩啊、摩米啊、辽东啊、沙鼻城啊、贝沙城啊、这个麦谷啊，这等等啊这些城池啊，然后呢，给这个高丽军的军队啊予以了重创啊，等等等等嘛，还有俘虏这些军事人才呢啊，等等啊，都取得这些东西。哎，但是呢，还是败了，而且呢，这个败完之后呢，怎么说呢？这个李世民呢，在这个征途途中啊，染了病啊，主要是染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对于李世民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啊，这么说吧，贞观呢，我讲到这儿啊，就到了黄昏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啊。李世民呢，唐代李世民呢，这个君临天下23年呢，在这个雄才大略呀，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黄金时代，就是贞观之治。在他统治下，这个大唐帝国呀，他这个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啊！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啊，那是无以伦比的。但是在贞观末期的时候啊，这个李世民也犯了很多错误。你比方说这个，他不再像以前那种就是从谏如流了。他和魏征之间呢，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紧张了。所以说呢，这个李世民所缔造的这个贞观后期的，就是末贞观后时代的后时代，李世民呢，在国策上没有犯错误，但是在他的情义上有变化，情义上有变化，他的取用就有变化。另外呢，安世成之败，就是征高丽的这个失败，我个人认为是他整个人生的运气啊，就是官路财斗他都是有数的，他取完了，那么他硬生生要打这一仗，一定要失败。你看他这个安世成啊，这个安世成就是他的什么？就是他的噩梦，就是他的一个诡计。那么有事变跟着，那多寸呢？多么邪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没办法会取得成功的。哎，那么这个讲到这儿呢，还有8分钟，我快点讲。讲到这儿呢，这么一个伟人呢，就要从早，我们都说朝夕嘛啊，这个《客之歌》当中散文啊，莫谈朝来，莫谈今啊，莫谈朝夕，莫谈今，就是从早晨，那么就到了晚上了，到了黄昏了。当一个伟人与自己命中的夕阳相遇的时候，有谁能说呀，这个能不留恋呢？李世民的健康状况是从贞观19年冬天，就是在辽东班师的途中，李世民就患上了一种皮肤病，直到次年3月回到长安，病情呢稍有略有好转，但始终不能痊愈。最后呢，这个就不行了，越来越重，就把国事交给了李治来处理。同年10月，李世民从灵州回来之后啊，又患上重感冒，身心疲劳，只好进行调养。于11月又把所有的政务交给了太子李治。到647年2月，也就是李世民宣布再征高丽的这个同时，他又患上了风疾，风疾就是嘴歪了啊，中风了。直到11月才基本痊愈，但是啊，却能三日一事少，就是3天我只能大家看他一面。此时李世民的健康啊，体质啊已经非常糟糕了。从这个征高丽的这个回来的这2-3年中啊，李世民就完了，就是接二连三的被这种重型的疾病所困扰，积极的药物治疗始终没有见效。在这种情况下，一世英明的李世民呢，终于转向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他开始相信服食丹药了。 他开始干什么？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找治疗，就是能炼制长生不老的这种丹药。曾几何时啊，李世民、唐太宗啊，诸如此类的这种东西啊，嗤之以鼻。比如说正二年的时候，李世民就在曾几宗谈话中说了，说秦朝汉武皇帝啊，迷信神仙之术啊，说耻笑啊，他说了，说神仙本是虚妄的，空有其名。秦始皇这么爱好，为方士所诈啊，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说这些事情啊，都是什么都不可以妄求的。在贞观十一年，他号发出一种号召敛葬啊，就减葬，什么意思？说提出自己要顺仍自然的那种生死观，说夫天地者啊，天地之大德啊，寿命又有长短之长数啊，生命七指之行啊，受于百灵之限。寒柄灵气啊，莫不同言，皆得之与自然，不可以分外其也。虽复回天无之力啊，尽妙神啊，尽妙穷神之志，生必有终，皆不能免。说啥意思？说必然有一死，你不要那么说那个说那些没有用的，到那时候安安静静葬了我就行了。这话说的如此的透彻啊，对生死观呢这么超脱。可令人遗憾的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啊，在降临他的头上啊，李世民彻底的放下他早年的生死观。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走了江湖这么多年，遇到了很多老人，也有老人70岁找我算命，也有老人将近很老了啊，他的生命当中没什么可算的，也有他就算到他一死。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是大多数我都是跟他聊聊天，我说我算不出生死，为什么会这样？千古艰难为死。李世民在年轻的时候这么想，不代表他老的时候会那么想。这也就是说，现在可能当下现在各位啊，您们啊，就是可能是现在这个年轻啊，不能理解我说这些话。千古艰难为死，你说现在死就死了，因为那是你年轻，等你到了年纪了，你就回想你生命的在点点滴滴，生命太美好了，一丝一刻太美好了，就是我没有时间去挥霍，所以我很反对你们去玩的原因啊，玩只是娱乐，娱乐要有节制，我很反对，因为生命太可贵了，等你过到一定的时候，你浪费不起。那么李世民呢，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呢，虚岁才50，就49，刚到了知天命之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呢把李淳风叫来了，让他什么，让他炼丹。李淳风一听说，陛下我不会呀。这个李世民这个没有说话，但是李淳风看出来了这个皇帝眼中的杀机。李淳风说了，说陛下我虽然不会呀，但是我的这个认识的人当中啊，我师父可能是有其他的方法或弟子啊，我可以去向他们求教，我一定能找到啊。那么这个李世民说你要需要多长时间呢？李世民说臣一年呢、啊、臣说陛下您等臣一年之内啊，臣的陛下的身体啊必安然无恙，臣一定带着这个仙丹回来。李世民好啊，就走了。等走完之后，李世民想，不对呀、啊，李淳风这不跑了吗？那么他就等不及了，就开始找天下的这个术士来去炼他这个丹药。那时候道教啊，唐朝的国教啊，就开始找仙丹，找这个道教的这个仙丹。那么这些投机取巧这些方式啊，就知道皇帝要炼丹，然后就很多这个炼了很多丹给他吃。最后呢，这个丹药啊，吃完之后啊，也不行啊。那么就是李世民就开始不相信中国国内的丹药师了。那么就找了一个什么？就找了一个国外的，就是从印度婆罗门找了一个丹师。而且我告诉你，这个645年那一年是玄奘啊归国那一年，所以说打通了这个和印度之间的个关系，请出来这么一个印度婆罗门的这个丹药师。那么这个丹药师一见李世民就说我呀、啊、已经活了280多岁了，如果要在早年的时候，就在李世民青年的时候，就凭这一句话李世民就能断定这就是这个标准的大忽悠。现在不一样了，越是能忽悠的 李世民就越以礼相待啊，把他奉为在上宾，而且李世民给他装了一个宾馆，就是从李淳风走完之后服了两个月国内的丹药，一看不起作用，就把这胡僧给找来了，这胡僧就开始咧咧了啊，要这样东西要那样东西，李世民赏了无尽无止无尽的财后让他炼丹，这个胡僧啊整整炼了八个月的仙丹，最后按照约定的期限把这仙丹呢给奉上来了。贞观二十三年呢，公元649年春天，李世民在服用了几次胡僧献上的丹药以后，病情啊突然加剧，那些名满天下的御医们呢急的是满头大汗，可人人对天子的这病情啊束手无策，这他妈哪是长生不老丹呢，这是夺命的夺命丹呢，是不是啊？印度这些大忽悠啊果然是比中国的方术水平高，中国的方式啊折腾了好几年也只是把皇帝的这个身体啊折腾坏而已，没想到印度这来的大忽悠啊，这一丹下去啊，这一代英主的李世民啊就直接给送到西天去了。最后时刻来临了，中国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啊，在翠幽宫避暑的台山宗啊这个严重的痢疾，就拉肚子，十分痛苦，太子李治啊昼夜不离，一连数日啊茶饭不进，愁得头发都白了。这个李世民呢看见这从小仁孝的儿子泪水啊夺眶而出，说汝能仁孝至此啊，我呀死何恨呢，就是我死啊又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5月24日，李世民陷入了弥留之际，紧急召见了长孙无忌，进入到这个寒风殿，长孙无忌啊跪在皇帝的病榻前悲不自胜啊，涕泪横流，气若游丝的李世民呢伸出了一掌扶住了长孙无忌的脖颈，许久啊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啊摆了摆手让这个长孙无忌退出去了。5月26日，李世民精微略微好转了，趁着这个回光返照的片刻，各位记住啊，人一定回光返照，给你交代后事的时间，李世民再次把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召进寝殿，正式交代了政治遗嘱。李世民用最后的力气说我今天呢把这些事情啊都托付给你们，说太子仁孝啊你们都知道，请你们擅自加以这个教导。然后又对太子李治说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啊有他们呢，你就不要忧虑了。最后又把这个脸转向了褚遂良，说了无尽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尽其力啊，我死勿令缠啊人间也。随即啊命这个褚遂良草拟诏书拟就。李世民呢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在翠微宫外啊这个终南山谷，我们可以看到，怎么说呢，天地这个时候啊天地同悲啊，大唐皇帝就此啊与世长辞，驾崩于这个翠微宫，年仅51岁。贞观之治啊就此落下帷幕。这一天太子李治啊一直抱着长孙无忌啊脖子动过，几度险些昏过，等到太子差不多这个回过了事儿的时候，长孙无忌啊板着脸说，殿下现在肩负着皇帝的托付与宗庙社稷啊，干嘛像匹夫一样哭个不停啊。李治这才止住了哭泣啊，接过了这个长孙无忌的这个嘱托之后啊，长孙无忌密不发丧，于2月7日命金军禁卫军呢护送太子到长安。2月28日，太子进入京师，皇帝灵柩啊放在了这个御辇内，所有的仪仗啊和这个仪式啊一如往常。29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在太极殿呢正式发丧，同时啊宣布了诏书，命太子啊继位。第二，军国大事不可停顿，所有的中央机构照常运行。第三呢，诸王所有的都督和刺史都召回来到京城啊奔丧，唯独啊李泰没有召回。第四，取消东征高丽的所有军事计划。第五，停止一切在建的项目，土木工程一律停止。随后的几天里，周边的少数民族啊在唐朝担任公职的人员和正巧抵达长安的各国公使，听说到天可汗驾崩的消息以后，无不痛声失哭啊！前后数百人依照各自的风俗习惯呢，有的把头发剪了，有的用刀划脸了，有的割下了耳朵啊， 表达对天可汗沉痛的悼念。贞观23年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啊，在太极殿继位，是为唐高宗。这一年，李治22岁。人们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英年早逝啊，无论如何悲痛和惋惜，也无论对于贞观时代多么美好和眷恋不舍，从这一天开始啊，大唐帝国呀、就翻开了全新的这么一页。贞观的这个时代啊，终于落下了帷幕。年轻的太子李治啊，站在这太极殿上，目光清澈，又显得一些稚嫩。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站在他的背后，则显出那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从容。没有人知道，在这一老一少的两张面孔下，帝国的未来是一副什么模样？是一副什么模样呢？让了一个女人篡夺了李唐天下的一个结局。贞观盛世啊，留给我们的可圈可点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从李世民的出生，一直讲到了李世民的驾崩，在这49年间，李世民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什么？是在平定这个。是在这个大业年间啊，平定这个杨继业的叛乱开始的。这一年就是这个李世民真正崭露头角，应该是这个就是隋炀帝啊被困在这个雁门的时候啊，在救驾的过程中，李世民第一次崭露头角。之后呢，到这个晋阳兵变，到这个取长安，最后呢建立了不世之功。从李世民的文治来讲的话，缔造的贞观盛世是中国整个历史，所有中国古代中国历史当中，我们去回溯的时候，是所有时代的巅峰，是所有封建王朝的顶峰。汉朝和它能比吗？汉朝和它不能比啊，各位，因为汉朝有匈奴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秦朝和它能比吗？秦朝是就是这个中国形成大统一文化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一个非常牛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王朝。但是唯有大唐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就是军事政治文化，包括吏治，所有的作为一个文明，各方各面都达到了极度自信的一个极度高度。就是我们现在在谈文化复兴，在谈民族复兴，不是我们没谈民族振兴，因为我们不是谈不为什么不谈民族振兴？因为我们不需要振兴，因为我们只需要复兴，因为我们以前太牛掰了，我们早就振兴过了，振兴只适用于那些从来没有在民族之林屹立起来的这些民族。比如说非洲的这些国家啊，那从来没有站在人类的这个民族之林当中崭露头角，他当要振兴他的民族。我们不需要，我们1400多年前的时候，大贞观时代早就已经振兴了。我们现在就是复兴啊，伟大的文化复兴，因为我所留给我们的这些这个文化财富，所留给我们的这些这个文化瑰宝，我们都挖掘不尽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说我们谈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往哪里去？看看我们这个伟大的贞观时代，多么的自信，多么的开放，还有什么？还有是世界的中心啊，是真正的世界的中心。那么我们在评价这个贞观李世民啊，评价这个贞观皇帝天可汗，我们只能说。伟大的天可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个伟大英雄啊，也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缔造者，是一个文明的，将一个文明啊打造成一个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啊，任何一个民族现在都不能企及贞观时代的荣光。为什么呢？因为天可汗时代武功达到了世界之最啊，达到了世界的顶峰。 但贞观朝没有侵略啊，他只是融合融合。那么最后他平定了高丽以后，他仍然是复国复国，他是这样子，他从来没有去侵略一个国家。为什么呢？看不上啊，各位，是看不上啊，就是不毛之地你给我也不要，都是你不服从管辖了，你要整事儿了，你欺负别人了，然后我去什么，我去正义的使者，正义的来福林啊，我去纠正你的错误，而不是侵略你。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文化。这次我跟王群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简单聊一下。如果你传承奇门遁甲，什么样的人才能传承好奇门遁甲？什么样的人才能学好奇门遁甲？什么样的人才能学会奇门遁甲？你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信心，必须对中国文化有认同。你一边说着洋文，一边喝着可乐，穿着西服，这边骂着自己的老祖宗，你说你能？你说你去学奇门遁甲，传承奇门遁甲，你都扯淡的，你不会成功的。就是必须要有绝对的文化认同。那么你提到这些我们这些优秀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些伟人，必须要有自豪感，必须要对中国文化有自豪感，必须要对自己中国的整个历史有认同感。你还不能有历史虚无主义，一说我们中国的历史好的，你全是说虚无主义，那有什么可说的，等等等等。然后你再一讲中国的历史，这辉煌的地方，来吧唧来一句老皇帝了还烦他干啥，你这么牛逼，还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个甲午战争呢？浅薄，那你太浅薄了。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人教会网络上这些人说的，都是外国人干什么，他太惧怕这个民族了，就是东方这个民族始终是外国人的噩梦啊，他没法征服。就清朝那种瓜菜那种状况下，他也没干灭火了，他没那个本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到中国来说我想把你同化了，你做不到。所以说他们非常的恐怖，说我们是黄祸论等等等等。那我告诉你，在东方唯一能和白种人叫板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我跟你说明白了，从今天开始，从今天以后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和 American 人啊，和这个他们这个白种人啊，是人种与人种之间的较量。你还不要不谈文化，各位，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对我们华夏民族有认可，有绝对的认可。就是对，你不能说数典忘祖，你也不能说被这些网络这些居心叵测的这些人啊，包括对于我们近代的一些英雄，我们都要有一个认可敬畏的心，因为没有他们的牺牲，你说你在坐这吃口米饭，你扯淡。所以说一定要对华夏文，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历史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文明曾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们的自信曾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我们从一要登顶，因为你以前做到了，那么以后你也能做到。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费这么大劲讲的目的。那么学习奇门遁甲一定要培养这种精神，你不能对我们祖国文化嗤之以鼻，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呀，各位。好，各位，今天咱们就将整个贞观的时代我们就终于讲完了。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就是我们从北周啊，从北周宇文邕啊开始讲，宇文朝开始讲，一直讲到了开皇，又讲到了这个大业，然后讲到了武德，到现在的贞观，贞观这一朝啊，咱们就讲完了。整个的一个贞观之治啊，李世民缔造的大唐历史，不是他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是所有人，所有华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如果说历史的话，我们不如说是一个华夏的一个无与伦比的一个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文化民主。 你在仰望他的时候，你就有力量。总有一天，华夏还要达到大唐伟大的荣光，还要会赢回来的。复兴就在做这个事儿，啊，是整个文化的中心。那么，那奇门遁甲的话，如果没有这种认同感的话，你是很难学会的，啊，因为你学的这些技术，你没有感觉啊，你没有感觉，你不能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什么叫神将，什么叫车马。最重要的是，神将也好，车马也好，官路、财斗、刀兵、业力、事变这些势头，都需要体面，就是章文。章文是什么？章文就是衣冠。那么你这个衣冠从哪里来的？衣冠就是从秦皇、汉武、贞观，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大宋的这个铁骨啊，结合起来，这就是才能缔造我们。就是你把整个朝代、整个中国历史拉起来，你才能了解什么叫做衣冠。你看我们今天的中山装、汉服、唐服、唐装啊，这次我记得咱们上一次，咱们国家领导人也还穿着唐装，是吧？都是我们文化，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标记、标签。那么你身为中国人，一定要有这种自豪感。那么有了这种自豪感以后，你才能对奇门遁甲有感情。比方说我们学外国的塔罗牌，我们不会有感情，我们学不好的，你不会学好的，为啥？你没有感情。外国人这些东西，比如基本赛扑克，我学了很多很多玩法，但是我就玩，什么叫玩？我对他没感情，没有感情就学不好。好，各位，咱们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我们终于讲完了贞观的所有历史，在下期我们直接就将进入了高宗的唐高宗的时代，武则天啊将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我将更加详细的对武则天如何一步一步篡夺了大唐王朝，是古往今来啊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是怎么做到的，是什么情况能使这个如此的一个男权社会会让一个女人登上了帝王的宝座。好，各位，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在从贞观以后，我们将真正的进入奇观历史画唐朝的奇门遁甲时代，我将用奇门遁甲来分析这个李治时代武则天篡权整个的人文历史的情义取用，这就是奇门遁甲了。好，各位，做了将近一年的铺垫，我们正式的下一期我们就进入奇门遁甲的各个篇节啊，在我们用历史来勾勒它。好，各位，咱们今天的奇观历史画直播，画唐朝就到这里，吉祥在江苏给您做的播报。